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耶利米书第31章第一节，说耶和华说，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他们必做我的子民。啊，那这个地方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呢？也就是接着第30章的后半段，因为30章后半段告诉我们说，看那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然后又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烈怒不转消。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继续看说，如果我们不认罪悔改的话，神的愤怒神的烈怒就这么严重。但他说，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他也必做我的子民，让我们看到说，那时也就是说神的愤怒消了以后，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如果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认罪悔改，那神的怒气消了以后，那神必做我们的神，而且我们也必做他的子民。那到底神做了什么东西呢？神可以来做我们的神呢？啊，那其实让我们看到说，如果神的怒气消了以后，神所能做的就是神将他的恩典，将他的能力啊，他能做的就是把这些东西给我们。那我们做他的子民，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就是其实有一个方式，就是什么？我们能够尽心尽力爱神。人能做的就是更爱神，那神能做的就是把恩典能力加给我们。所以在第二节一开始说，耶和华如此说，他说什么？他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我使他们这个享安息的时候，他曾在旷野蒙恩。这个地方又再一次的提醒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他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这个脱离刀剑也就是说，回溯到以前他们当时出埃及的时候，脱离法老王，神如何把他们带领脱离那个法老王的那个刀剑，然后让他们过那个红海。所以这件事情也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神让他们脱离的就是能够脱离的就是这个以色列人。而且神给他们的应许是什么呢？也就是什么？也就是使他们享安息。那个时候他说他们曾在旷野蒙恩。这个旷野对他们讲起来，我想我们也知道，在西乃的旷野他们蒙了神很多神的恩惠。但神这时候再给他提起来，为什么呢？再提到一个旷野的事情，也就是说在当时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了以后，他们将在那个离家出走，就好像在旷野的时候一样，让他们再一次回想起来。也就是说他曾在旷野蒙恩，在过去在西乃的旷野，但这一次却是什么？好像在这个巴比伦。虽然巴比伦不是旷野，但是对他们心境讲起来好像是旷野一样。他们蒙什么恩呢？也就是蒙什么？蒙神所应许给他们那享受安息的恩典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说，从第三节开始，他说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人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这句话我想非常非常让我们感动，常常很多人会背这句话。但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好好的来思考，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神以永远的爱爱我们，因此他说他以他的慈爱来吸引我们。首先我们来看那个古时，那个上下面有几个字，他说或者做远方啊，也就是说原文有两种讲法啊，一个是古时，一个是远方。其实合并起来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时空啊，一个是什么时间上面，一个是空间上面，在很远的地方，在很久以前，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这个以色列啊，他下面告诉我们小字说，原文做我啊，让我们提醒一件事情说，其实今天更好的解释是说，耶和华向我来显现。当耶和华向我来显现的时候，那今天对你对我讲起来，有些时候我们想到说得救的时候，好像说啊，我受洗时候是在30年前在哪一个教会受洗。但是这时候他说，如果耶和华向我来显现的话，我会超过那个什么在哪一个教会，就好像那个地点一样，我会超过那30年前好像那个时间一样。所以那个古时就是超越时空。如果今天我们想到说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不会再想到说在哪一个地点受洗， 也不只想到说在哪一个时间受洗，我们是想到什么？我们是想到在这个之前，其实就好像这个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三节，神告诉耶利米说，在你还没有出母胎之前，我就拣选你了。所以这个时候，我想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要把它读成说耶和华向我显现，因为这个地方有原文做我的意思啊，跟以色列或许当时也向以色列显现，但是今天神向我显现的时候，我才可以说神你永远的爱爱我，因此我以慈爱来吸引你。我们可以了解到，其实神在这个时候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我们看到说，神真的是很爱我们，爱我们，但是我们却什么？我们却脱离他了。我们一起翻到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好不好？我们翻到何西阿第一章啊，第一章啊，对不起，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啊，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啊，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十一章第一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后来先知越发呼召他们，他们就越发走开，向巴利献祭，献给那雕刻的偶像。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以色列他年幼的时候神就爱他，所以叫做古时，就是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但是他召他出来，但以色列的百姓不知道啊，为什么呢？他说什么？他说先知越发的呼召他，他越是走开。为什么叫做先知越发的呼召他，他越是走开呢？因为先知用什么话来呼召他？用什么？用神的话。其实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今天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愿意看神迹啊。以前我刚才跟大家讲说什么脱离法老的刀剑过红海，这些东西大家都很喜欢，你也喜欢，我也喜欢，但是我们喜欢看到神迹，我们也会向神来感恩，但每一次我们听到他这么说先知呼召，每一次我们看到哦讲到神的话我们就离开了，讲到神的话不听了，我们不喜欢神的话，我们只喜欢神的神迹啊。所以在何西阿十一章啊，这个第一节我们刚才所读的地方，我们继续往下看，他在啊何西阿十一章这个地方，他说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我医治他们。然后第四节，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四节也是很好的，他说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其实神很早很早以前就用慈神爱所牵引我们啊。那这边告诉我们说，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我们就像这样子，我们就像说，好像说我们只喜欢神的恩典啊，但是神把他的话放在我们的面前的话，有些时候就算这个神把我们的这个牛的两腮给它放松的时候，把粮食放在我们面前，好像说你今天什么事情都不做了啊，然后上帝这个把是我们就把神的话语，把上帝的话语放在我们的这个前面，但是我们还是不想读，我们只想说哦神啊，你等一下啊，帮我有一个神迹啊，帮我的家庭怎么样，帮我的工作怎么样。其实神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喜欢的是他的话。我们不喜欢的是他的话，甚至于神把话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还是不吃。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去聚会，我们去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只喜欢什么？我们只喜欢那些神迹奇事。但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一听到神的话，人就是喜欢离开，因为就放在我们眼前，我们还是不吃啊。那这个地方他接下去告诉我们第四节，他说以色列的民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这个地方以色列的民原文做处女，也就是说他说我要再建立你，你把那个再这个字画起来，也就是说从前曾经建立过你，这时候还要再重新建立，也就是说你已经是一个淫妇了，但是我要再建立你成为一个处女。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原文叫做处女，要把你再建立成为处女，也就是说不只是身体上面成为处女，而且在心里面也要单纯的来爱神啊。这种处女他说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如果我们能够心里面单纯成为爱神的一位处女，那我们就什么？我们必在击鼓啊，然后什么为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 而且啊什么而出哈、啊，我又啊，所以我们停在这个地方。他说，你必在击鼓，这个地方对他们讲起来，他们想到曾经击鼓一次，什么时候击鼓呢？他们出什么？出埃及的时候，弥利暗带着他们过红海以后，啊，这个摩西带他们过红海，弥利暗带着他们在什么？在岸边击鼓跳舞赞美神。他说你必再击鼓啊，所以这个地方再啊，你看到再建立再击鼓啊。不止如此，他说什么？他说又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栽种的人要享用所结的果子。这个地方第五节又哈、啊，所以这个再也好，又也好，你可以看到三次出现在这个地方。第一次是什么？我再建立；第二次你必再击鼓；第三次呢？啊，你又什么？在栽种的葡萄园上栽种的人要享用。那这地方告诉我们说，在撒玛利亚山上的栽种，记不记得啊？我们在这个第二十九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神耶利米告诉他们说什么？你们要栽种什么？在巴比伦的时候，你们盖房子，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对不对？娶妻子，生儿女，在那边为儿子娶妻，使你每一个女儿能够嫁人。这个时候，就让我们看到说，其实那个地方就好像什么，在撒玛利亚的山上，而不是在耶路撒冷栽种，在撒玛利亚上面栽种。那在这个栽种以前呢，以前说实在栽种的地方哈，他们吃不到，但这个时候他强调一个，栽种的你们可以来享用。让我们一起翻开生命书第二十八章，在生命书第二十八章的地方啊，生命书第二十八章，他告诉我们二十八章在第几节？三十九节，生命书二十八章三十九节，他说：“你栽种葡萄，修理葡萄园，却不得收不得葡萄，也不得喝葡萄酒，因为被虫子吃了。你全境有橄榄树，却不得其油能够抹身，因为树上的橄榄不熟，自落了。”啊，这让我们看到说，不管栽种葡萄喝不到葡萄酒，栽种橄榄树也拿不到橄榄油能够抹在身体上面，因为什么？因为啊，这个虫吃掉了葡萄，而且这个什么橄榄树它还没有熟就自己落下来了。那生命记既然这么跟我们讲，那这个地方为什么说那栽种的人要享用呢？最主要是什么？最主要是说我们要悔改。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就吃到我们所栽种的。不止如此，他第六节告诉我们说，他说日子必到。这个日子是指什么时候呢？其实也就是讲那个前面那个古时，对他们讲起来，从古时到这个日子必到，这中间有一段日子，这一段日子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虽然我们知道神永远的爱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啊，我们就没办法吃到那个什么那些栽种的葡萄。不止如此，他说日子必到的时候，以法莲山上守望的人，这些守望的人守望什么呢？就是去守望那些栽种葡萄园的啊，他守望那些葡萄。他说这些守望的人，他必什么？必站起来呼叫说，来吧，我们上锡安，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最主要就是什么？到圣殿里面去朝见神。那到圣殿里面去朝见神，其实也是让我们看到说，好像这个在神啊，在这个以赛亚书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登什么？登耶和华的山，对不对？啊，我们登雅各的殿。在那个时候啊，这边告诉我们说，第七节，我们不只到锡安去啊，我们赞美神，而且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他说啊，你们应当为雅各欢乐歌唱，因为万国中为首的欢呼传扬颂扬，说什么？说耶和华，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剩下的人。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这个雅各他并不是只有在这个地方提到雅各，而是提到说当为雅各欢乐歌唱。那这个雅各是谁呢？他是万国中为首的。那这个万国是指着什么？就是万国，就是列邦。也就是说，当那个时候来临的时候，哈，救恩要临到万邦，而不是只有临到以色列啊，也不是只有临到什么这个雅各的家。雅各家只不过是什么在万国中为首的，那除了头，然后下面还有很多很多啊。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他说耶和华，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那求你拯救百姓，这些百姓当然包括我们今天啊，我们所有一些啊，这个万邦，我们外邦人能够归向神。他除此之外，他是说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从地极招聚。这个北方还有地极就是巴比伦的意思，把他们带来。他们来的有什么？有瞎子、瘸子、孕妇、产妇。 他们必成为大邦回到这里来。那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到时候神把他带回来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他们里面的人，上帝用四种人来形容，瞎子、瘸子、孕妇、产妇，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无助的人。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无助的话，我们会认罪悔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会把我们什么再带回来，而且带回来的时候啊，他们必成为大邦，也就是什么一群人，不是只有一个两个。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在第九节他说他们要哭泣而来，我们要照他们的恳求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水边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至于绊倒。这个地方也让我们看到说，哭泣说实在是一种因高兴而什么而流泪，也是说喜极而泣的意思哈。然后我们因为哭泣而回来，因为神把我们召回来了。那为什么我们哭泣呢？因为神把我们召回来，神是照着什么他们的恳求。所以一个人能够因为啊为自己畏罪畏义，自己审判自己，那自己在这个地方哭泣的时候，上帝就会照着我们向他恳求的把我们带回来。不止带回来，他说什么？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致跌倒。这个地方我们提到说，为什么讲到说使他们在河水旁呢？所谓河水旁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起翻开到生命记第八章第七节好不好？在生命记第八章第七节里面啊，神再一次告诉我们说，其实那就是迦南美地。生命记第八章第七节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这个美地的时候，也就是迦南美地，那地方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来。你看有三个东西，有河有泉还有源，然后从什么？从山谷中流出来，流出来自然而然成为一条河。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也就是说神要把他们带回归回的地方，其实是什么？是回到迦南美地啊，在那个河水旁，他说走正直的道路，在其上必不至于跌倒啊。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答案圣经上面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神就很直截了当的告诉他说，以色列，我是你的父亲。这个以色列指的是什么？是这个啊雅各。然后接下来啊，他告诉他说什么？以法莲是我的长子。那事实上我们看到雅各的长子什么？雅各所生的十二个孩子当中，以法莲不是长子。那以法莲为什么这个地方以法莲是他的长子呢？啊，事实上我们必须啊再回去看，在这个之前啊，我们一起翻到历代志上第五章好不好？我们翻到历代志上第五章第一节的地方。历代志上第五章第一节啊，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的长子原是谁？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他父亲的床啊，所以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谁？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是长子，也就是说约瑟按家谱不算是长子，好不好？好。然后第二节他说，犹大胜过一切的弟兄君王啊，这个啊胜过一切的弟兄，然后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给谁？约瑟啊。从第五章历代志上第五章，你可以看到说，在属物质的方面，长子的名分照理是说是流便，但是流便污秽了父亲的床，所以长子的名分就归给约瑟。然后第二节我们看到说，但是在属灵的路线上面，我们看到长子应该是什么？应当是犹大啊，应当是犹大，因为犹大胜过一切，对不对？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耶稣基督也是从犹大支派而出，所以属灵的路线，犹大应当算是长子。但是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但是长子的名分却归给约瑟啊。所以从第五章历代志上第五章，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说，其实不管属物质的路线或属灵的路线，都是什么？都是归给约瑟，对不对？好，那我们一起再翻到这个创世纪四十八章20节，好不好？创世纪四十八章啊，我们看到四十八章的第20节，记不记得约瑟的孩子当中，他到后来他生了两个人，一个是以法莲，一个是马拉西，对不对？马拉西是什么？是 长子，那个以法莲是什么次子啊，第二个孩子。但是后来约瑟把这两个孩子带到什么雅各的面前，那雅各帮马拿西跟以法莲祝福的时候，他本来把什么，本来把马拿西放在什么这个啊、把以法莲放在右边，然后这个也是对着以色列，也就是雅各的左手，然后马拿西放在左手，也是对着以色列的右手，让他两个祝福。照理是说手要什么出去祝福，就是直直的出去祝福，但是这个啊、雅各出去祝福的话，你看一下这个啊、他当时手交叉啊，所以就换过来了。换过来的时候，在第二十节他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和马拿西一样。”于是什么？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所以这个时候，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现在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历史，以法莲就成为什么他的长子。好，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哈、事实上啊，接下去他说列国啊，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赶上以色列的必遭拒他。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赶上的必遭拒，那到底谁赶上他呢？我相信我们都很清楚，赶上以色列让他们分散的是谁？是神。但是把他遭拒的是谁呢？你看又是神。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说不止把他们赶散遭拒，而且是什么？又看守。神在这个时候就让他们看到说好像牧人看守羊群一样。在十一节他说耶和华救赎了雅各，救赎了他脱离比他更强之人的手。这边我们就可以来再一次看到说，其实神在这个时候要谈到救赎。在旧约的时候你很少看到救赎，这个时候他说讲到神的救赎，让他什么脱离比他更强之人的手。谁能够比这个啊以色列的百姓更强呢？我们看到那这些人就是什么，好像巴比伦一样，就好像以后的波斯一样，对不对？所有的仇敌他们的手都比什么，都比这个啊这个以色列的人更强。但是还有一个人更强，记不记得我们上一章我们讲到手这件事情啊，这个手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看到，其实比我们更强之人的手就是什么，神刑罚的手。上帝刑罚的手超过巴比伦的手，超过波斯人的手。也就是说这个刑罚的手已经什么，已经从以色列的百姓当中脱离了。那你说神的手脱离了，那到哪里去了呢？其实很简单，也就是什么，到一个代罪的羔羊，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上。当时啊，他们还不太清楚，但是神的救赎在这个地方很清楚的也是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神的救赎，神的刑罚的手要什么，要离开。当离开的时候，神让我们看到神的愤怒就已经转移到耶稣的身上。这就让我们再回去看到我们刚才所说的，他说在第三节的地方，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当时他们会看不懂，如果我们活在当时，我们也不见得会懂。但是这时候我们在新约的地方，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什么救赎，为我们领那个神的审罚的手到耶稣的身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会看到说他必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其实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什么，再建立再建立，而且什么再击鼓再跳舞，又什么又能够栽种又能够享用，一而再再而三的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什么，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就像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啊，也就是像启示录第二章啊，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像什么？我们像穿戴整齐的什么这个新妇一样，等候新郎的来到。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神的救赎啊，就是这样子。让我们继续往下看，在第十二节，他说他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歌唱，又要流归耶和华施恩的地。他们来到锡安，就是高处的敬拜，而且要到一个什么？到一个耶和华恩典流到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有五谷新酒和油啊，除此之外并有油啊，这个什么羊羔牛犊之地。那这个地方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祝福我们不是只有属灵上的祝福，还有什么？还有物质上的祝福。更重要的是说，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他们也不再有一点点的愁烦。这个地方他说他们的心，你把它圈起来，他们的心，他说必像什么浇灌的园子， 你把它画起来。我为什么强调这件东西呢？因为一个人的心哈，其实有些时候哈，我们的心像枯干了，我们的心好像封闭起来了，我们的心枯干封闭的话，我们就会什么愁烦。但是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神让我们的心像什么浇灌的园子啊。那我们一起来看，人的心其实当人的心枯干的时候，人的心就是好像被咒诅一样，人的心就好像把它封闭起来。但我们来看看说，雅各书第四章好不好？雅各书第四章也有讲到一个封闭的园子啊。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雅各。好，我很喜欢雅各，因为雅各书在这个地方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关锁的园哈，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第三章吧。哎，对，雅各书，哎，对不起，第四章十二节，雅各书第四章十二节，啊，他说我的妹子，我的心腹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穿戴整齐的心腹，他说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哇，这三种形容非常非常的棒。我们的心好像关锁起来，封闭起来，好像里面的井，但是我们里面不只有井，还有什么？还有泉源啊！所以这个园子里面所栽种一切的啊，如果你看到这些东西，然后你跳到第十五节，他说你是园中的泉，你是活水的井，从利巴嫩流下来的溪水，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是一种关闭的园的话，我们里面应当有神。那我们里面有神的话，我们就不会什么，我们就不会愁烦，我们就不会好像这个啊，心关起来以后，我们愁烦其实是里面什么，里面没有什么，里面没有这个园中的泉、活水的井，还有什么流下来的溪水。我们一起再翻到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十一节，好不好？在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啊十一节。五十八章十一节，这边啊也是清楚的告诉我们，在十一节他说，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然后接下来你必像什么浇灌的园子。所以我刚才讲到这个浇灌的园子，还有封闭的园子。如果我们要封闭的园子的话，里面应当有什么？有耶稣基督那什么活水的泉源。如果我们是像浇灌的园子的话，那上面这边告诉我们，这个以赛亚书啊第五十八章十一节这个地方，他说浇灌的园子又好像这个什么水流不绝的泉源，而且那出于你的必修造久已荒凉之处，你必要建立那累代的根基，你必称为不破口的和重修境与这个啊路径与人居住的。所以再一次告诉我们说，人的心哈，这时候什么就什么像浇灌的园子，他们不再有一点点这个愁烦。好，我们再回去看耶利米书啊，这个地方第十三节，他说那时处女必怎么跳舞啊，年少的年老的也一同欢乐，因为我要使他们悲哀变为欢喜，并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这个地方这告诉我们什么？年少年老啦，或者是这个处女，通通都是什么？通通要转过来。所以一个人生命的蜕变，你看不到他脸上的悲哀，你看不到他心里的愁烦，通通转变作欢喜，转换为快乐。然后第十四节啊，他说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我的百姓也要使我的恩惠知足啊。这个地方提到啊两种人，一种是祭司，一种是百姓。好，我们先来看祭司啊。祭司他说什么？用肥油使他的心满足啊。那当时的百姓是什么？来到神的面前献祭啊，到圣殿去献祭，然后那个献祭哈，留下来的部分是要给祭司啊，常常留下来，好像这个腿啦，或者是这个脂油啦，哈，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哈，神是允许让祭司什么去使用啊。我们一起看历代志下三十一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好不好？我们一起看历代志下啊三十一章是吧？我们一起看历代志下三十一章。好，好，历代志下三十一章，当时的王哈是这个西西家 啊，西西家这个时候啊，一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说，西西家定了这个什么献祭的啊条例，然后31章第4节又吩咐往以色列的百姓说，你将祭司和利未人所应得的份，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啊，献完祭那些肉啦腿啦啊，他们应当得的啊，你要什么？你要使他们要分给他们，分给谁呢？祭司跟这个啊利未人，使他们专心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啊。然后我们跳过中间这个地方啊，那如果啊这个大家都这么做的话啊，那我们看这个啊第6节的下半段，他说尽都送来，然后堆积积成什么？他这边告诉我们积成堆垒啊、哦，你把它画起来。也就是说，人如果照西西家这边所定下来的，将十分之一取下来，然后把这些都交给这个祭司，那然后什么积成堆垒啊？然后我们从第8节，西西家和众神首领来看到，哇，满山的这些东西都是人送进来的。他说，当称颂耶和华，他就为以色列的民来祝福啊。然后我们接下去他就问说，哎，这些是谁送来的呢？啊，他说自从民将供物送到耶和华殿来，我们不但吃得饱，而且剩下很多，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的民，所剩下的才是这样丰盛啊。所以你看哈，如果人造的神然后所说的啊，照着这边然后送给这个什么，送到祭坛里面来，然后祭司也领受到了，然后呢神也什么再一次赐福给他的百姓，所以才剩下这么丰盛啊。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积成堆垒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肥油，让祭司啊能够满足啊。那今天哈、啊、我们做牧者或传道人的哈，我们常常在说哦，来啊来啊来奉献了、啊。其实我也是觉得说，一直提这些东西，倒不如什么把神的话什么更多的给人，因为你把神的话更多的给人的话，其实人的心改变了，人自然而然什么会来到神的面前，把他应当有的献给神。所以接下去他说什么，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啊。你看，不是什么 win-win situation， 双方都什么都在神的面前得胜了啊，也是什么，也就是说百姓其实他是什么，听到神的话，祭司如果能够供应神的话，让人能够悔改认罪，然后人能够得到神的祝福，然后他就把什么来到神的面前啊献祭，然后祭司也能够得到满足，然后百姓也能够知足。所以这个地方啊，你把它画起来，有两种人，一种是祭司，他得到的是肥油，然后他心能够满足；一种是百姓，他得到的是恩惠，然后他就能够知足啊。所以这一句话是非常非常怎么对称的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在第15节的地方。在第15节他开始就讲到什么，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个地方讲到这个谁，这个拉结，我们知道拉结啊，他的孩子当中啊，约瑟还有便雅悯都是他的孩子。那其实约瑟便雅悯都是什么，都是北国的两大支派中间啊，其他10个支派中间两个最大的支派，那南国只有一个犹大支派，对不对？好，他说那北国拉结哈、啊，他哭，他为什么哭呢？好，第一个我们知道说因为什么，因为他看到北国已经什么被掳了，所以他被掳的时候他亡国了，他就哭了。他哭了，他在哪里哭呢？他在拉玛哭。拉玛这个地方也就是他说什么，让我们看到历史上其实他是一个被掳的必经之地，掳过被抓去的人一定经过拉玛，所以他就在拉玛那边哭啊，我的孩子啊怎么被走了啦。他不止哭，他还什么，他不肯受安慰，人家安慰他他也不要啊。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我相信啊，这个啊我们都可以了解，因为什么，他们都不在了。一个做母亲的看到自己的孩子啊北国全部被掳走的时候，他当然都要哭了。那16节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泪不要流眼泪，因为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我们慢慢来细嚼慢咽这件事情，他告诉我们说叫他不要哭，叫他停止眼泪。我相信这个啊拉结还是会继续哭的，对不对？因为他看到他的环境啊，是什么，是他的孩子是被掳走了啊。那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哈、啊、他说因为哈、啊、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那怎么会有赏赐呢？ 当时讲起来根本看不到赏赐啊。那其实我们慢慢的来想想看，如果从拉结的眼光看，你跟他讲说将来他们这些人必从敌国归回，但归回的不是他当时被掳去的那些人哦，因为什么？因为掳去那些人都死在那里了，回来的是什么？是第二批人才回来的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哦，将来你幕后有指望啦，有什么说？有些时候对一个母亲讲起来，这他的儿女他就是这样子去世，就好像约伯一样，你跟他讲说哦，神后来会加倍赏赐给你的儿女，他说但是我原来的儿女呢不见了，我不要新的，我只要原来的活回来就好了。所以拉结也是这样子的心态，但是神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说他们必从敌国归来啊，让我们看到其实能够让他们归回，而且能够让他们建造的这件事情，其实人不能做什么，只有谁能够做？只有神能够做。那神能够做，其实今天我们很清楚，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的做法。神在这个时候就预表了一件事情，也就是预表说，你在当时在最困难的时候，如果你能够顺服神对你的刑罚，对你的管教，当日子满的时候，你就会回来得到赏赐。那得到什么赏赐呢？对我们刚才讲说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这个做法，其实那个赏赐就是什么？白白的恩典啊。那当时让我们看到说白白的恩典，但对这个拉结讲起来他不懂啊，拉结讲起来他没有办法了解，所以他说这个第十七节，他说耶和华说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告诉他说你的后裔，你的后代一定会回来，这是神给你的赏赐。那十八节接下去哈，我们听到说，他说我听见以法莲为自己悲伤，说你责备我，我便受责备，像不惯负恶的牛犊一样啊。这个时候第十八节就讲到以法莲，我们刚才讲到什么？以法莲是什么？以色列的长子，对不对？好，那前半段我讲到什么？拉结一个做母亲的哭，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什么？做儿子的也哭，他说以法莲为自己悲叹，所以你看母子都哭了。如果犯罪到一个程度的话，说实在已经看到神的管教，人只能哭而已。但这个地方却让我们看到说以法莲哭，但是把他心中的什么东西说出来了。他说你责备我，我便受责罚，他知道神要什么责备他。他说我便受责罚，但是他说像不惯负恶的牛犊一样，不惯就是什么不习惯啊。所以当时以法莲是第一次被神来处罚，他说我被神处罚了，我像那个不习惯肩膀上背着恶的这个牛一样啊。那今天其实你我也是一样，当我们第一次受到神的刑罚的时候，我们不习惯的啦，哪一个人会习惯呢？我们不习惯啊。但是以法莲有一个愿意的心，以法莲在这边讲说求你使我回转，你把它画起来，求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我们人不会悔改的，唯一有一个办法就是什么？求神让我们回转。人没有悔改的心，除非什么？除非人来求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回转的心，那时候我便回转，才知道你是耶和华我的神啊。所以我们不习惯，但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因为人不会自己回转，但是当神赐给我们一个回转的心的时候，人就有喜乐，人就什么有什么有指望。所以他说你末后有指望，有些时候我们看不到末后有指望，唯一什么我们认罪悔改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说第十九节，我回转以后就真正懊悔，受教以后就拍腿叹息，我因为担当幼年的什么这个凌辱，我就抱愧蒙羞。这个幼年的凌辱其实也就是幼年的羞愧，就是我以前做这么糟糕这么糟糕的事。所以第十九节让我们看到回转以后啊，我就懊悔，受教以后我就拍腿叹息啊，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美的一句话。我们如果不回转的话，我们不会懊悔， 我们没有受到管教的话，我们就不会拍腿叹息啊。有些时候你会发觉说，就是什么敲桌子或者打自己的大腿，我怎么可以这样呢？我年幼的时候怎么可以这么做羞辱的事情呢？他就暴愧蒙羞。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他仍然啊，我每逢责备他，我仍然深顾念他，所以我的心常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这句话哈，你看神不是用什么，不是用肯定来说的，神是用否定的，神是用问句的啊。他是说什么？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吗？他不是他的爱子。以法莲当时是他什么悖逆的？他是说长子，悖逆的长子不可能的哈。那这边告诉我们说，他是我喜悦的孩子吗？也不是。他是一个逆子，他不是神所喜悦的。但为什么讲说我每逢责备他、深顾他，所以我的心眷慕他呢？因为什么？唯有逆子，当他回转的时候，他就成为爱子，他就成为什么可喜悦的孩子啊！所以这个地方，这个爱子跟可喜悦的孩子，其实问题不在上帝如何对待我们，问题在我们如何啊回转归回。但是他说我每逢责备。每逢责备哈，这边我们中文翻的比较什么，比较直接了，好像责备，其实原文的意思是说，我每逢提到，每逢提到，就好像做父母的那个浪子出去哈，他不是要责备他，他每逢什么提到我那个不孝子，就好像你做父母，我每次提到我那个孩子，他说什么，他仍什么仍深顾念他，你看顾念他就是仍然记得他的意思。所以神不是要责备我们，神每一次提到他的孩子，他提到这个以法莲，他就记得他。好，所以他告诉我们说，神的心肠恋慕他，他要必要什么？必要怜悯他。所以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今天哈，神给我们的管教，但神却哈不直接的啊让我们看到他在责备我，他只是在告诉我们说，提到我那个儿子的话，神都什么说他要纪念我们哈。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21节，他说以色列民呐，你当为自己设立指路牌啊，然后呢竖起引路柱，你要留心向大路大马路，也就是你所去的原路，你当回转回到你这些诚意啊。第21节啊，让我们看到其实是上帝引导我们，对不对？我们常常讲说上帝引导我们啊，那上帝引导我们没有错。有些时候人常说上帝也没有引导我走什么路啊，我也不知道要走什么，上帝没有引导我。但事实上不是上帝引导我们，更重要的不止如此，而且是什么？人的责任在哪里呢？人的责任应当让自己走上神引导我们走的正路。所以也就是上帝有他该做的，上帝引导我们什么设立什么指路牌，还有上帝要给我们引路柱，要让我们有走在正路，走在原路，对不对？好，那人能做的呢？他说你当为自己，这是什么？这是责任的问题。所以你把它画起来，你当为自己。有些时候我们常常哈不负自己的责任哈。那神责备以后，神最主要就是要告诉我们说，人要什么？人要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哈。人要什么？人要这个啊为自己来设立这个指路牌啊，为自己来预备。我们一起来看到以赛亚书40章第3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啊40章第3节。以赛亚书40章，是不是以赛亚书40章第3节？好。40章第3节，他说有人在那边喊着说，在旷野中预备神的道路，在沙漠中修平我们的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原，崎岖坦坦这个什么啊，崎岖的必要成为平地。我们常常看到这一节的时候都说，哦，神啊，你在沙漠中你是开江河的，哦，大山小山你都帮我填满，好像神必须替你做的。但事实上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哈，这些哈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你把它画起来，在以赛亚书40章第3节，有人喊着说什么，在旷野中预备神的道路。预备那两个字是谁要做的？是你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应该在什么，在旷野中我必须预备 耶和华的道路，也就是说神当然会在沙漠中开江河，山洼都要填满，大山小山都要削平，没有错，神会做那个，但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要预备我们的心，好不好？所以他在我们第五节这边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荣耀必显现，凡有血气的人必一同看见。我们如果没有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没办法啊。神为我们什么大山小山都削平了，我们还是一样在原点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再回到耶利米书，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你当为自己啊，重要的是我们应当为自己负起我们应当做的责任，是什么？设立指路牌，然后竖起那个什么引路柱，然后什么留心向着大路，那个大马路就是你所去的原路。他说重点就在这边，你当回转回转到你这些诚意里面，好不好？然后第二十二节他说，被盗的民啊，你反来覆去要到几时呢？啊，说实在我们常常是反来覆去，你反来反来覆去，我也很喜欢这四个字，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悔改了，有些时候我们又什么，我们又做不对了，所以我们又离开神了，所以来来回回了，你会发觉有时候人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反来覆去。他说你要到什么时候呢？一下子反悔，一下子什么，哦，一下子离开神。下一句话非常非常难懂，很多人误用这句话，我们一起来看。他说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哇，女子护卫男子，你可以常常看到很多人哈，尤其是这些女性们啊，她们啊常常觉得说她们在属灵的程度到了某一个程度啊，她说哇，现在就是女子护卫男子的时代。那我想在这个地方，我必须我们花一些时间来照着圣经上面的前后文来看看，为什么女子护卫男子？那什么是新事呢？什么叫做在地上造了？哈，我们慢慢的来看，我们看二十一节好不好？你回头看二十一节，他说以色列民呐、啊，你当为自己设立这个指路牌。那个以色列民原文做什么？处女，好不好？好，那我们看这个第二十二节，他说什么？被盗的女子啊，有没有看到？二十二节，被盗的民呐、啊，原文做女子。啊，以色列民原文做处女，被盗的民原文做女子。好，然后这个地方女子护卫男子，所以从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这两节当中，你可以看到有三个女子，这三个女子，一个是处女，一个是女子，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女子护卫男子。所以如果今天女子指的是以色列人的话，那今天这个男人是谁呢？我想很简单了，今天那个男人就是我们的上帝嘛，对不对？我们不是要新妇嫁给什么新郎吗？那个男人就是上帝。那这个时候我们想开始就没办法继续了解，就像好像新妇要嫁给新郎没办法了解。那神就在这个地方说，神会做一件新事。什么新事呢？就是说神拣选的儿女，神拣选成为儿女，将来那些儿女就不再悖逆啊，也就是说他们将来不成为悖逆的，他们是处女的，他们是女子，他们是护卫男子的，他们这些人就会忠心的爱他的这个男子。这个男子是谁？就是上帝。他会忠心的爱这个男子，也就是说这个新事，也就是说这个新的事情，这比喻告诉我们说，我们会专心的来信靠这位神，而且我们也会忠心的来保护这个男子。那你这时候可能说，那我怎么样能够，我凭什么能够护卫上帝呢？没有一个人能够护卫上帝啊，上帝保护我们都还来不及了，我们还会保护上帝吗？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来了解，其实这是一件新事。什么新事呢？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没办法了解，但也就是说当然人永远不能来保护神，但其实这是一个什么？是新事啊！让我们看到，等一下我们看到第三十一节啊，他告诉我们说，他要跟犹大、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有没有看到？所以新事、新约都是什么？这个圣灵在耶利米书所写的，这都是一连贯的哈、啊。你要前后文要开始会对哈、啊。所以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今天哈、啊，这个耶和华在地上造了啊，其实。我们教会不就是像这个女子一样吗？ 对不对？好，所以不是只有这个女子，教会也是成为什么圣洁没有瑕疵的，以弗所书第五章，对不对？好，我们也是等候那新郎哈。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些女子就好像教会，就好像神所拣选的中心的，不管你要从狭义的看是个人，或从广义看是教会，其实今天我们什么，我们在地上，我们在传福音，我们在卫道哈，所谓卫道学哈，我们在卫道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甚至于我们不让神的名受到羞辱，种种种种这些，或者是当异端来攻击教会，来攻击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警告他，为他祷告，为他这些事情，从神的角度来看，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就好像什么，好像在护卫男子。那如果你认为这护卫没有办法能够接受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就好像什么教会或者是女子来什么来拥抱神，护卫男子，好像在拥抱神一样哈。所以以色列人这时候就会什么更爱神，你好像在拥抱神一样，这是一件新的事情，好像新约在以弗所书也是告诉我们说，那新造的人一样啊，新造的人。所以你看，耶和华在地上造，有没有看到那个造那个字？也就是说，不只是新的，将来是新的约，而且是这个时候是造的，一个新造的人啊，在以弗所书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这时候就可以了解，这是一件新事啊，男子啊，这个女子护卫男子，所以这个地方哈，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说在家里面的时候，哦，现在这个做太太的就要掌权了啊，我们是要女子护卫男子，在教会里面哦，姐妹们就要来帮助，当然是有这样子的意识，但是千万不要哈，超过了上帝在其他的地方告诉我们的，因为什么？做妻子的应当顺服哈，那做丈夫的应当爱什么？自己的妻子，如同什么？如同这个基督爱教会一样。所以我们把它整个连贯起来，就可以了解什么叫做女子护卫男子啊。所以下次啊，要使用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啊。那在天主教的时候啊，他们特别在这个地方啊有另外一种解释，他说女子护卫男子，他这个女子就是指着玛利亚，那护卫男子，他们男子就好像那个什么那个 baby Jesus 一样啊。我想这个是啊，这个不是我们今天啊去把它批判或者今天去讨论的事情啊，但事实上女子护卫男子啊，应当是照着上下文来看，好不好？好，然后接下来他说万军啊，从二十三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人神如此说，我使被掳的人归回的时候，他们在犹大和地和其中的城邑必在说，公义的居所啊，圣山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啊。我们知道使被掳归回的啊，就是什么？就是神，神，唯有神能够让我们被掳归回。那我们归回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公义，因为我们愿意被他管教了嘛。如果不愿意被他管教，你就看不到神的公义。那唯有公义出现的时候，哈，人才有平安。也就是说，唯有被神管教了以后，人才会平安。人如果没有经历神的管教，心还是很刚硬，没有办法得着平安，哈。唯有人，这时候他说在这个时候有平安，有公义，有审判，有管教，才会有平安。有了平安，耶和华神才会赐福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一直等候耶和华赐福，等很久，但是都等不到啊。我们必须要回头再一看一看。所以这个地方他说，我使被掳之人归回。其实如果你要注意看的时候，好像是人归回，对不对？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神也归回呢。你有没有发觉哈，在耶利米书跟以赛亚书讲到人被什么？人被这个叫什么？去离开人，离开耶路撒冷，对不对？好，但是如果你注意看以西结书的话，讲同样一件事情，他提到另外一件事情，什么？耶和华神依依不舍的离开耶和华。你有没有看到？所以有些时候，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好像我们离开了教会，其实神也离开了我们人的心里面，神依依不舍，他不愿意啊。所以这个地方我提醒大家说，人回到神的旁边的话，同样的上帝也会回到人的旁边，这时候才会有公义出现啊。有些时候啊，这个我们以为啊，我们自己离开了神，其实神 是什么？依依不舍，流着眼泪向以西结书告诉我们他离开了神，所以神要回来。神如果回来了以后，这时候他说什么啊？我们也回来，神也回来哈。他说犹大和这个中间的城邑，农夫和放羊的一同住在其中。这告诉我们说，其实他们当时哈，他们都已经什么？这个什么种田的了，还有畜牧的，他们啊，这个都已经被打散了。他说：“疲乏的人，我使他饱卧；愁烦的人，我使他知足。”啊，那这个地方其实告诉我们，就是说得到力量的啊，得到力量。那先知说：“我睡醒了，觉得什么睡得香甜啊？我睡醒了，觉啊，我醒了啊，这个睡得香甜哈。啊”这个地方先知说他把他打点点点，可能不是这个耶利米说的，但神在这边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其实睡醒了就是我们从安息当中我们能够醒过来，我们重新得力，好像睡得很香甜一样。然后27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播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这个地方你是圣经第一次看到人还有种的，人还有种子的哈。那其实他有另外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你知道他们被送到这个巴比伦去，他们人就什么，人就什么，因为受了外邦人的侵略嘛，对不对？人就少了，对不对？那他现在神要让他什么繁殖，有更多的人才回来，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地方人的种跟畜生的种播种啊，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前面也讲到什么睡觉。睡觉跟这个种子其实是播种是其实很类似啊。圣经上面也不是也告诉我们说，一粒怎么麦子如果不怎么到土里面，它还是一粒，对不对？好，死了以后啊，那圣经上面也告诉我们说，人死了以后是像什么？像睡觉一样啊。所以如果我们像种子像睡觉一样，像死了一样，那我想像种子撒在地里面死了，然后就播种，然后就繁殖啊。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生命的力量，我们必须要先死，我们必须要先睡了啊。睡得香甜，醒了以后好像说我们死了以后，我们死醒来以后，好像我们先有安息，我们又再一次什么重新得力啊，我们才能够与神同工啊。所以在以赛亚书40章那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啊，就是讲到什么，就是讲到我们要归回安息，我们要重新得力，好不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啊，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这是告诉我们说合一了。本来是讲南国北国的事情，现在是讲合一，神都要什么播种在里面。他说我先前怎样留意他们，拔出拆毁毁坏倾覆，也必照样留意他们建立栽植。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这句话我想你一定知道了。因为什么？因为耶利米书第一章就12节就告诉我们啊，拔出拆毁毁坏倾覆，然后要什么？要建立栽植。你看他这个地方哈，他说留意，上帝每一次做这件事情都是留意。他为什么留意呢？如果这中间我们随时认罪悔改，他就会停下来。神的管教，神都在留意。上帝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说，你在前面是第一次，他给什么？在第一章的时候讲到这六个东西啊，上帝是提醒耶利米书需要传扬这样子的使命。那这个地方是第二次六个字又重复出现，也就是讲说神现在第二个使命来了啊。所以31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章，一个转折，也就是说上帝要重新建造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刚才讲造了新事，女子互为男子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他说那时候那些日子啊，他说人子必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啊。我们刚才看到说，其实神发怒拆毁，其实神发怒拆毁今天不坐在你的身上了，今天是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同样的，神的祝福啊反而在人的身上。当人能够信靠神的时候啊，那人可以信靠神管教，愿意接受神的管教，神再一次一而再再而三给我们的机会。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上帝今天不是不管教，上帝今天不是不审判，而是什么？而是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那我们来看到说，那当时呢，他说到那个日子的时候，人子哈，到那个日子的时候哈，人不再说，可见是说人以前是这么说的哈，对不对？好，人以前怎么说呢？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到酸倒了。 也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说告诉我们说，父亲如果犯罪的话，他会影响他的孩子。父亲如果犯罪，他的孩子都会受到咒诅，他的后代也会受到咒诅。那你会说这多不公平？常常人家跟我说，亚当犯罪关我什么事？为什么我也有罪？其实这是神在圣经上面一贯以来告诉我们说，其实哈，要我们这一代警醒，要告诉我们说，做父亲的要警醒。有些时候我们讲说这是不公平，其实这才算公平，因为这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刑罚会临到的时候哈，我们要小心我们的下一代啊。但是如果你反过来说，那我现在受苦啊哈，我现在是儿子的，我父亲杀了人放了火，他吃了酸葡萄，那我儿子的牙酸倒了。其实这边告诉我们说哈，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自己本身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依靠神。从某一个角度看咒诅，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就算我的父亲吃了酸葡萄，今天我还在酸，但是这个酸对我讲起来也是对我有好处的，因为神借着这件事情要让我更亲近他，不要像我自己的父亲一样吃了酸葡萄。所以我们这边告诉我们说，儿子的牙到酸倒，有些人还觉得说，哦，真的，这些酸的东西在我的身上对我很大很大的鼓励，让我看到其实神不是不公平的，乃是我自己，我这一代，我做儿子的，我有责任哈，感谢神，这个酸顶多是酸到牙齿而已。因为什么？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以他说第三十节，他说，但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也就是说，我如果刚才所说的这些东西，儿子说好吧，那我父亲吃了酸，那我也犯罪吧，那我自己也必为罪死亡啊。不只是讲父亲吃酸葡萄，而且是儿子，他说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你看反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不要以为你的儿子会牙会酸倒，你自己也会牙酸倒。所以这句话，我想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就是什么，神要做一个新的事情哈，神要做一个新的，就是说因为对新人神有新的指示。新人是什么？就是下一代做儿子的。上帝不会再什么，上帝只是告诉你说罪性会跟着你，但是罪的行为我们自己哈，我们要知道要认罪悔改，否则的话我们会为自己的罪而死哈。 OK， 好，接下去有新的东西出来的话，31节哈，我想在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说，以色列的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其实这是一个新约旧约没有分别，其实最主要的差别是差别人的信心如何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第32节他说，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当时他们这个领他们的手，其实今他说我拉着他们的手。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代，其实很多人信主了以后哈，这边拉着他们的手有两种拉法，一种是很亲切，上帝牵着你的手，一种是什么？一种是强迫的。你记不记得罗德的时候，要索那个索多玛要被毁的时候，神拉着罗德出来的时候是强迫他把他拉出来。其实今天哈，我们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在我们身上哈，我们常常都是什么，好像今天的手还是被上帝强迫拉着一样。好，然后接下去我想放在他们心上啊，我想在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3节也在那边讲哈。这边重要的是说，他们个人在第34节，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这个地方说不再教导，并不是讲说从此以后就不再有这种教师，你也不去上主日学。他这边最主要告诉我们是说哈，就是说如果人没有信心的话哈，你再教导也没有用的啦。人如果没有归向神的话，你在台上讲了半天，他跟你反弹的啦。很多时候在边告诉我们说，圣经写的东西人看了也是什么，也是没有办法，反而觉得啰嗦，人会反弹神的话的。那怎么样呢？求神给我们一个能懂的心，能够领受的心。所以教导这件事情是圣灵自己亲自来教导我们，好不好？那我想这边他说，你应该认识耶和华，不用教导这件事。其实亚当夏娃他们犯罪，该隐他犯罪，或者是到赛特他求告神，这些一路下来，其实人哈都一直在想着要认识耶和华。他说他们从小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他说我必赦免他们的罪，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其实从小到大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不管你刚生出来的 baby 或者是小孩子， 跟说一个博士，这中间重要的不在他们中间的智慧的啊这个知识的问题，而是从小到大只要什么愿意有一个领受的心，都能够认识神，好不好？好，那中间他告诉我们说啊，这个啊这个月光啦、啊、海啦、啊、这些，其实他说若在我的面前能够废掉的话，是指着能力而说。如果你能够废掉这些阳光大海，那我相信那你就能废掉我跟你立的约。那事实上人是没有能力能够废掉，对不对？好，然后接下去他说，人若能，37节，若能量度上天巡查天下的根基，我就因以色列后裔一切所行的要弃绝他们。也就是说，人如果能够去揣摩，能够去量度，能够去查考，那查考出来的话，那神就可以什么弃绝这些以色列。其实最主要是讲到智慧的问题，人没有那种智慧啊，来去什么量度，也没有智慧去巡查，所以意思是告诉我们说，神不会弃绝他的子民的。所以最后我想38节就结束了今天的信息，就是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这城必归耶和华建造。也就是说，耶路撒冷的城那时候即将是什么，不管是由耶和华来建造，或者是属于耶和华的城被就啊能够被建造，或者是说这座城为耶和华而建造，不管如此，39节你把它画起来，他说准神要往外量出。也就是说，当我们认罪悔改，神要复兴一个教会，一个教会整个像耶路撒冷的圣城，认罪悔改，神再把我们召聚回来的时候，重新建立的时候，这城不是只有为耶和华建造，而且准神要往外量出。你把往外圈起来，不是往内啊。什么叫做往外？往外就是什么？就是他的那个疆界必怎么被扩充。当一个教会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神要重新建立的时候，是要扩充，是要更大，你的福音更要传到更远的地方，是往外量出。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直到哪个地方呢？他说抛尸体的颧骨和倒灰之处，也就是讲一个最肮脏最污秽的地方。这些肮脏污秽的话，你也可以什么？可以把它重新耶和华的城在那边建造。他追下来告诉我们说，都要归耶和华的什么为圣，不再拔出，不再倾覆，直到永远。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一个教会或者是一个人，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神被掳的归回，神要为我们什么量身定造。我相信我们心中最希望的就是什么？上帝为我的生命，为你的生命量身定造，上帝为我们的教会量身定造一个从准神量出去的地方。神就在这个时候要建立他自己的耶路撒冷的圣城。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要我们看到神你自己亲自的要跟我们立一个新约。主啊，让我们更多的信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当时约书亚记有7次用石头做记号，但却没有能够让以色列人永远在那石头坚硬的石头上面能够纪念神跟他们所说的话。但感谢神，你却在新约的地方，你说要把这样子的话写在我们的心版里面。主啊，我们不再照着律法，我们乃是照着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你一开始就说你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你的子民。让我们更多的认识耶和华，不再凭着教导，乃是凭着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愿意领受的心。祝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所领受的，愿你每一句话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看到你我们量身定造的那耶和华的圣城，乃是为耶和华而建造。祝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不废，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